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主内同工，在经历困难的时候，你是否怀疑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你是否怀疑信仰无法帮助你？神到底在哪里？在困境中煎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在圣灵里得胜？今天的神学补给站，赖牧师要透过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如何将苦难的主题带到了高峰，我们如何能够靠着圣灵得胜。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块来学习。
罗马书第八章又被称为圣灵的篇章，强调圣灵内住带来的盼望，身份被确认，圣灵里自由，创造遭破坏，圣灵里祭盼，困境中煎熬，圣灵里得胜。请听赖若翰牧师新约研经，罗马书第八章。
在1992年6月8号，在美国一个德州的一个小镇，有一部的小车啊，载着15到17岁的小孩，他们都要到一个夏令营。他们怀着兴奋，怀着期望，能够去这个夏令营，跟他的朋友们来相聚，也在那边来听神的信息。但是就在拐一个高速，其实不是高速了，就是乡下的那些的那些的 highway 啊。然后就在左拐的时候，那有一部水泥搅拌车呢，就下斜坡，然后失控就拦腰，就撞在他的身上，拖了50尺。然后那部车呢，上面15个，里面有一位辅导，然后4位的年轻人就被主立刻就接走了。这个是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祸，因为它牵涉到小孩。在发生这个车祸的教会，就是我当时候牧养的美国达成基督徒中国教会。我们夫妇当时候在三藩市，我们正在等飞机要去亚洲来宣教来侍奉。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就被人叫出去听一个紧急的电话，然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以后，我们就立刻订最早的那班机飞回达拉斯。这次的大车祸好像一个地震一样，摇动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对我们的信仰那发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也从来没有学过要面对大车祸应该怎么办，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来去应付。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期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车祸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人能够预期死亡的来临，也更没有人在那么早的时间来预测到一次的灾难。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很多的意念就经过我们的脑海。我们问，为什么神啊，你让这样的一个车祸发生在我牧养的教会？有位执事告诉我，我的女儿也在上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在哪里，又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忐忑。然后教会执事说，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门口啊，等待我回去要访问。我从来没有面对那么多的媒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话，那到底我要讲什么呢？ 那这些的受伤的离开世界的那些的青少年，他们的家属怎么看我们教会呢？怎么看信仰呢？他们会不会离开呢？这次的车祸对于我们的侨社有什么的影响呢？以后的人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不太灵光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不来呢？有没有人会告教会呢？这些种种的问题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来经过。我也跟大家谈过，我们在飞机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在经历困难，在经历灾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会不会认为你的信仰就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你，神也不知道在哪里了？你能不能不是因为什么的利益的关系继续来相信来跟随我们的神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还跟随这位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神吗？你在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的那个大前提的底下，你愿意不愿意还是继续来跟随这一位的神呢？我们礼拜一遇到车祸，礼拜五我们就开了一个公开的一个追思礼拜，为着这五位的被主接走的，我们开了一次的公开的追思礼拜，大概有七八百人就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我们所有的能开放的房间我们都开放了，能做录影的我们预先都做录影了。我当天晚上我就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这一段35到39节，我强调什么呢？我就强调世上没有任何的苦境或者是人事物能够使信徒与神的爱隔绝。大家说呢？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的最后的第八章的最后一段，我们要看困境中的煎熬怎么在圣灵里面能够得胜。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苦难的那个主题呢带到一个高峰，他要把这个苦难的这个主题呢讲得淋漓尽致，然后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做一个超级的得胜者。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跟圣灵连在一起呢？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从31节到第39节没有再提圣灵了。大家也听我第一次的讲了，在这一章里面呢有17次讲到圣灵，那这17次呢全部都在30节以前的，那30节以后呢都没有再出现圣灵这个字了。但是我们怎么会再把圣灵拉进来呢？其实很简单，一个既是这样是承接上文，既然上文那么强调圣灵的工作，下文呢这个圣灵的功效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还有第5章第1到第5节呢跟第8章的31到39节呢是遥遥呼应，好像一个书夹一样，也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把中间的材料就夹在中间。5章的1到5节呢他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讲到患难，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来夸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盼望。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地方讲到患难中生忍耐，忍耐中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整段的经文第8章跟第5章呢，这个书夹一前一后，那在这里呢，神的爱是透过圣灵来浇灌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圣灵的影子在里面，圣灵的力量在背后，无论什么的环境都不能使信徒与神的爱隔绝。没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没有谁能够控告我们，没有谁能够定罪于我们，也没有谁能够隔绝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原文的那个意思。那在中文呢好像有一点不是太顺畅，不过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谁能抵挡，没有人谁能控告，没有人谁能定罪，也没有谁能隔绝。我们来看看这4个里面的第1个，没有谁能抵挡我们。 保罗在这里呢用四个谁能，那用谁能，那谁能他不是说什么能，他没有说苦景，他心里面是讲想到一个人，一个谁，他不是想到一个什么。所以到底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保罗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假想敌呢？有没有呢？又或者是真的敌人呢？不是假想的，是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敌人会是谁呢？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四个谁能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说这个是设问句，又或者是辞令式的一个问句，意思是说谁能呢？这没有谁能，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只是一种的文学的一种的笼统的表达法。不过因为保罗他是不是问什么能，他是问谁能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看到有魔鬼撒旦在背后的那个影踪，我们看见有魔鬼撒旦在背后中的那个影踪，因为控告、敌对、定罪都是魔鬼最喜欢的伎俩，是对不对？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所以魔鬼是信徒的最大的敌人，他是世界的王，他是黑道中的龙头大哥，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感谢主，虽然他对信徒的百般的刁难，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要结束。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抵挡我们。我们来看斯托德牧师呢，他说这几个谁能呢，就好像什么呢？他说这几个谁能呢，就好像保罗就把这些的问题哦，就往天一抛，四个问题就抛，就向天地万物的主哦来说明，来宣告，他要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他抛了这些问题出来了以后，其实他真正的并不是需要什么答案，因为答案就在这个问题的里面，没有人能，绝对没有。那既是这样，就是连到上文，上文讲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讲到我们可以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可以等候将来的那个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然后主给我们预定，预先的知道就预定，然后呼召我们，然后称义，最后我们得荣，我们得到那个将来的荣耀的盼望，然后因为这个盼望，所以他回来再说，谁能谁能谁能的，没有一个人。如果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这个如果呢，其实应该翻神既然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若没有半点的不肯定的那个语气。这里呢，其实神若帮助，谁能抵挡，好像是两个动词，对不对？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呢，它是两个介词。那这个的构造呢，有一点特别。既然神高于我们，谁能抵抗我们呢？对抗，那个不是动词，那个只是一个介词。那用这样的文字的铺排呢，显出什么呢？简单，但是非常的有力，而且也非常的新鲜。和合本帮助跟抵挡，新译本呢，他说如果神为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 NASB 就将这两个介词翻得很清楚了。不过无论怎么样，其实那个意思已经在了，就是神如果站在我们的这一方，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总使魔鬼撒旦遭拒所有他的这个使者，然后攻击我们，但是只有神一个在那边作证的话，已经把他们全部都驱散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希望有一个武艺高强的一个大侠就在我们的旁边？当我们这些软弱的小子遇到这些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一个武艺高强的一个大侠，又或者是能够手上有一个魔术棒，能够点石成金，能够 动一动哦，那全部的敌人都被消灭掉。又或者是有一个无尽的能源，让我们不断的支持这个能力。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有啊，只不过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好好来去使用它。这两个英文字哪一个能够代表我们呢？那我不能代替你讲话，我就说我就是那个 H， 我就是那个瘦瘦的，那个就是这样哈，一块板这样的哈。我看很多人都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些懂得锻炼身体的那些哈，那上面呢都是什么？上面都是这样的，啊，你看他们是不太均衡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的，就是一个 V 的。弟兄姐妹啊，你有一个大 V 哈，在你的身边。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他就是那个强者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有他在我们的身旁，在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你又为什么惧怕呢？为什么惧怕呢？好，加上呢，不单单神是那位帮助我们的神，神也是那位厚赐与众人的神。神既然不爱惜这个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种的说法呢，叫做从大到小的一种的论证。既然大的是正确的，那么小的当然就是正确的了。大的都正确了，小的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既然神连儿子不会留下不给我们，那他岂不会将那些万物来赐给我们所有的人吗？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我觉得比神创造天地，比神为我们预备这些物质的需要丰富更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也牵涉到他从来不需要这个受人间的苦楚，他竟然来上十字架，为着你，为着我，来成就这个救赎。用舍了，然后赐给，来说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这个是强调的一个意味。舍了，然后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丰富赐予给我们的。这里的万物应该可以是指到物质说的，可以指到物质的环境说的。这个同耶稣基督救赎的好处，这个是高的，那万物的好处是低的。高的给了，低的也一同给了。这个高的是神特殊的恩典，低的这个是神普通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第二，没有谁能够控告我们，抵挡控告。控告呢，其实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名词，法律的名词。如果在罗马书，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被控告，就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被定罪，也就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背后我们说了有魔鬼撒旦的作为，大家也听过马丁路德曾经在梦中被魔鬼撒旦来控告，然后他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把我已经赎回来了，你的控告一切都无效了。然后他被魔鬼控告了以后，他就说了一番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魔鬼撒旦呢，最喜欢的是用两种的伎俩。第一种的伎俩就是你不行，你不行，就是控告你，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伎俩是什么呢？刚好相反，你很行，你很行。那这里呢，他是用的你不行，你不行，就是我们中文呢有两个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魔鬼最喜欢用的两种的伎俩，第一个叫做棒杀，就是用棒来打你；第二个呢 就是捧杀，把你捧到天上去。一个就是你不行，另外一个呢你很行，那两个你都要小心。你千万不要说我很行，我很行，那魔鬼撒旦就是把你捧到一个地方呢，那个是他制造的一个其实是不现实的一个地方，你其实没有那么行的，又或者是你就算有那么行啊，你也不应该站到那个地位上的。他就捧啊捧啊捧，那捧你到很高的地方，一放手啊，你整个就摔下来，哇，那个杀伤力也是非常的大。我们讲了这个棒杀啊，那个是捧杀，那现在这个棒杀是怎么样呢？就是控告你啊，然后就你不行啊，你不好啊，你没用啊，啊，你怎么能够配得主的恩典呢？哈，你在人家的面前呢，你没有什么足够的能力能够站在人的面前呢？等等哈，这些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猴子一般的思想啊，叫 thought monkeys。这些 thought monkeys 呢，就是这些负面的这些的，一直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搅扰我们，就是你不行了，你不好了，你没用了，全世界都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搞得那么乱了，然后一切都是你的原因，你的责任呢。这些的 thought monkeys 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这些 thought monkeys 呢，我称它叫猴子一般的思想了。如果你平常灵命好的，你能够里面有能力的，都可以全部把它关在笼里面。当我们一旦软弱了，我们一旦这个舒服了，那这些猴子就出来了，猴子猴孙呢就出来搞破坏了。你要奉主的名把它关在笼里面，那你不能把它杀掉的，它永远都不会死掉的，除非你将来身体得赎。那他还在，不过你就把他关掉，你不要给他出来搞破坏就对了。弟兄姐妹啊，应付魔鬼撒旦来的控诉，我们就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些控诉全部都打下来。如果他派猴子过来呢，你就把他们全部都关在笼子里面。 Warren Wisby 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不要混淆这个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情。成圣是神使信徒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称义呢是永不改变的，成圣每天都在变化。当罪人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宣告我们为义了，那个最大的控诉已经被解除了，不再定罪了，不再定罪了。但是呢，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还是有时候会经历到魔鬼撒旦经常来的这些的小的控诉，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称义的那个根基上，因为我们已经被宣告为义了，这个宣告是永远不会被废除的。第三，我们来看，没有任何的苦境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谁能抵挡的，没有谁能控告的，也没有谁能定罪我们的。第八章的开始，记不记得保罗一锤定音说什么？不再定罪了，不再定罪了。那为什么这里又有定罪这个字呢？对，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经常采用的伎俩。他还是不死心呢，还是不甘心呢，他还是要追着我们呢，来搅扰我们呢，让我们信心失控。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如果你看这里呢，圣经说明耶稣基督的生平做了四件事情。第一个，他死了，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第二，他复活了，然后他活着，我们也与他同活了。然后他升天了，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最后他在那边为我们代求。他不单不定我们的罪，还为我们每天要得力量更新来祷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中保。我们有两位的中保，大家知道吗？一位是耶稣，另外一位呢，保惠师的圣灵。他 他们都是我们的中保。耶稣虽然升了天，他还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来祷告。定罪这个词呢，是一个法律的名词。那祈求呢，祈求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五次，代求。这他采取的一个是现代的，现在进行的，就经恒时态，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不断的为我们来祷告，不断的看顾我们，不断的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加我们力量。所以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有谁能控告我们呢？没有。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也没有。然后最后他来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最高的那个高峰，他现在又收了这个啊，如果这个是一个演奏区的话，他现在要达到高潮的地方。如果这个是一个文章呢，他要铺垫那个高潮就在最后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用很多的这个言辞来堆，他堆了什么呢？堆了很多的这些的困境、苦难、那个厄运，然后甚至最终死亡的威胁。他要带出什么的信息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有没有这个三块面包两块肉的？有哈。我们那边呢叫做 double whopper， 双层汉堡，是不是哈？大概是这样哈。如果有这个概念就好了。三块面包两块肉，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的那个结构。三块面包呢，都是基督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中间的就是两块肉，两块肉呢就是两堆的那个患难的那些的情况。然后中间呢他就停了一下，然后就插一块面包进去。那块面包呢就是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的爱，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都得胜了。然后最后最后他就发出一个宣告，这个宣告说，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大家看到这个结构吧。然后保罗呢，我觉得哈，他很怕我们这些的基督徒啊，不知道或者听不懂他的话，他就是用这些的啊重复了堆砌了，然后把这个整个带到高潮上面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魔鬼的权势。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心和意，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